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第四部分，如何促进工作中各环节的性别平等。四、生育保护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6条，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第27条，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第29条，国家推行生育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与生育相关的其他保障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劳动合同法第42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第45条，劳动合同期满，由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但是，本法第42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社会保险法第53条，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第54条，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为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第55条，生育医疗费用包括下列各项：一、生育的医疗费用；二、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第56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一、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二、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职业病防治法第38条，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第6条，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期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第7条，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第8条，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按照生育保险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第9条，对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一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一小时哺乳时间。第10条，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女职工的需要，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生、哺乳方面的困难。附录二：女职工在经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冷水作业；二、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低温作业；三、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四、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高处作业。三、女职工在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砷、砷、氰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硫化碳、氯及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二、从事抗癌药物及烯雌酚生产、接触麻醉剂气体等的作业。三、非密封源放射性物质的操作和事故与放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四、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高处作业。五、冷水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冷水作业。六、低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低温作业。七、高温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八、噪声作业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的作业。九、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规定的第三级、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十、在密闭空间高压式作业或者潜水作业，伴有强烈震动的作业，或者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蹲的作业。四、女职工在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一、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一项、第三项、第九项。二、作业场所空气中锰、氟、溴、甲醇、有机磷化合物、有机氯化合物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作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第九条，孕前保健。一、已婚代孕女职工禁忌从事铅、汞、苯、镉等作业场所属于有毒作业分级标准中第三、四级的作业。二、积极开展优生宣传和咨询。三、对女职工应进行妊娠知识的健康教育，使他们在月经超期时主动接受检查。四、患有射线病、慢性职业中毒、经期内有过急性中毒史及其他有碍母体和胎儿健康疾病者，暂时不宜妊娠。五、对有过两次以上自然流产史、现幼无子女的女职工，应暂时调离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流产的作业岗位。第十一条，产后保健。一、进行产后访视及母乳喂养指导。二、产后的42天对母子进行健康检查。三、产假期满恢复工作时，应允许有1至2周时间逐渐恢复原工作量。第十四条，对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查治。第十五条，女职工浴室要淋浴化，厕所要求蹲位。第十六条，建立健全女职工保健工作统计制度。二、法律解读。用人单位为什么要实施工作中的生育保护？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生育权也是一项基本人权。生育保护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保护母亲和新生儿的健康，解决女性生育和就业冲突，为生育女性和家庭提供的就业、收入和休假保障。用人单位提供工作中的生育保护，对提高劳动力人口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保护生育女性，用人单位有责任履行法律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用人单位生育保护的法律义务有哪些？用人单位生育保护的法律义务主要包括就业保护及反歧视，落实产假和生育护理假依法缴纳生育保险，落实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保障生育健康。就业保护和反歧视，保障女职工产假结束后有权返回原来或同等的工作岗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产假及生育护理假，为女职工提供不少于98天产假和地方规定的生育延长假。女职工在产假期间应视为正常劳动时间，不影响女职工的工资待遇、福利、晋升等。依据地方规定，为男职工提供生育护理假、生育医疗费用，为所有职工缴纳生育保险、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生育津贴，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生育津贴，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应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向其支付生育津贴。生育健康保护， 不安排经期、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法律规定的禁忌劳动范围工作，应当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为职工提供体检，包括对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查治，为职工提供健康咨询、讲座、义诊等健康服务。为保障女职工和胎儿的健康，用人单位应为女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工作场所存在危害生育健康因素时，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有权要求调离岗位，并保持薪资不变。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期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延长劳动时间或安排夜班劳动，产前检查时间视为正常劳动时间，建立保护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与安全专门规定，按性别分类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哺乳支持，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一小时灵活的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一小时哺乳时间，为哺乳期女职工建立安全卫生私密的哺。三、用人单位在生育保护方面应采取哪些措施？建立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特别是建立保护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与安全专门规定，将生育保护的内容纳入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中，将生育保护的内容纳入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中，将生育保护的内容纳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的工作职责中，为管理者和男女职工提供生育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宣传培训，应将本单位属于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岗位书面告知女职工，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女职工在工作中不受力健康或有毒有害物质、工艺和技术的危害，应为有毒有害作业岗位职工设立专门淋浴室和更衣场所，便于及时隔绝清理衣物上附着的有毒有害物质，开展工作场所职工健康风险评估与促进，建立职工心理健康干预机制，特别关注女职工的生育焦虑和抑郁，为职工提供体检，包括对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查治，为女职工提供不少于98天产假和地方规定的生育延长假，依据地方规定为男职工提供生育护理假，为所有职工缴纳生育保险，依据地方规定提供女职工在生育延长假期间的收入和男职工在生育护理假期间的收入，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一小时灵活哺乳时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一小时哺乳时间，为孕期女职工提供孕期休息室，为哺乳期女职工提供安全卫生私密的哺乳室，保障女职工产假结束后返回原来或同等的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在集体合同、劳动合同中不得有限制女职工生育的内容。按性别分类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四、实践案例分析。案例一，某公司在生育保护方面依法为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为生育女职工提供产假、哺乳时间，将女职工四期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企业的集体合同和企业休假管理规定中，同时建立爱心母婴室，怀孕女职工佩戴胸牌，用餐时可获得孕妇餐，并享受不排队、不限窗口等特殊待遇，乘坐公司班车享受孕妇专座。点评：企业给予女职工生育保护，不仅应依据法律规定为其缴纳生育保险，保障其享有生育保险权利，为其提供产假，同时还要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如女职工休息哺乳室，为孕期、哺乳期女职工提供灵活安排工作的选择，使生育女职工能够得到企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案例二，苏女士，西某公司会计，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苏女士月基本工资为4500元。怀孕后，苏女士因身体出现先兆性流产而向公司请病假，公司考虑到苏女士身体的特殊情况，同意其回家保胎，同时找人接替苏女士的工作。后苏女士一直遵医嘱保胎，并按照规定向公司履行了请假手续。苏女士病假结束后返回工作岗位，公司以其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将其调整到销售岗位，工资改为由基本工资2000元加销售提成组成。 苏女士不同意调岗，因此畏惧工作。公司认为苏女士旷工属于严重违纪，予以辞退。苏女士不服公司的决定，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孕产期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苏女士的诉求，但公司因对裁决不服，故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支持了苏女士的主张，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公司补足苏女士的基本工资差额，同时支付苏女士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点评：用人单位在为怀孕女职工调岗时，应事先征得女职工同意，不能单方面调整岗位，调整后的岗位应适合怀孕女职工，而不是工作劳动强度更大的岗位。如果用人单位恶意调岗，女职工有权拒绝，用人单位不能因此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否则即构成违法解雇。